诗要带给我们神的话语，叫做看、战、去。
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今天应该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哦，是什么日子啊？今天好像很小声哦。当然了，母亲是比较重要，父亲是不是那么重要？但大家有点诚意哦。今天是父亲节，那其实我习惯是，我的习惯呢，跟有没有人帮我过是一回事。我说我的习惯是过八月八号，是爸爸节，但是在美国那就今天吧。那今天父亲都有礼物，有活水的弟兄姊妹帮忙做礼物，所以等一下父亲都可以享受到他们的爱心哦。那有人说，那母亲节都有特别节目，有献诗，有特别的。那父亲节有没有？今天到底有没有特别节目？没有，但没有关系。今天的主题是讲一位父亲的故事，所以这样总有。哦，今天的主题是跟一位父亲有关，就是摩西哦。那今天的主那个，你看题目是看战去，看起来好像不是很有关系。那其实是。对蛮多的基督徒，这段经节应该是带出来在生命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看见哦。等一下你就知道，因为今天的经节对我来说影响非常深远，我有跟你分享过。那今天看战去，那我们就先想，如果你看到一样事情，比如看到百货公司在 sale， 我想蛮多人应该都会有蛮有感觉的，就是百货公司在 sale， 你看到这样，你看一个东西，你看的时候，这个东西或是电视节目可能就会进到你的眼睛，然后进到你的头脑，那你头脑就会马上做反应，做一些思考，那思考之后你就会一些动作。其实看其实可能是在生命中很非常重要，那个圣经中关于看这个字出现了非常非常多次哦，所以今天应该是大家再一次来思考一下。所以你看到这个，然后这个可能某些人可能就会站到你的就是你的衣橱前面。我想啦，有一些人，不是每个人，不要太敏感，反正就是有一些人，然后就会到底看看你今天在 sale， 那我哪些东西是没有的，那没有就会开始想，你会站到一个地方，那站的表示着说你可能在某一个立场，你已经采取了某一个行动，但是在站的过程你会有一些的所谓的进一步的决定，都是今天的经节里面。但是因为很少人去思考了，很少人去思考，我看就是这样看，那站就是站，那站在哪里，站在这里那里，不是都一样吗？但圣经就说不一样。那接下来可能就会采取行动，行动就是大家一起到百货公司去吧，就是全家一起出动，这可能就是一个一连串。但是我就在想，看到某些东西，看到我最近常在分享鼓励大家去帮助这些难民，在礼拜三的祷告会我们常常偶尔就会为难民来祷告，或是鼓励大家去采取行动。那看到弯曲的人都在为钱被捆绑在金钱跟物质里面，你看到这些有没有反应？我是希望说跟刚刚看到那个 on sale 的是应该有更积极的，或是说看到基督徒们不太喜欢读神的话语。我举例了，我是随便想几样，但这几样可能对华语来说都非常重要。虽然我是一直在想，就是说随便选三四样出来，但你看到这些，看到有人需要帮助，你看到自己好了，周围的人或是教会的弟兄姊妹在物质上面也跑不出来，那或是说理论上神的话语我们应该是很渴慕的，可是发现怎么周围的人或是弟兄姊妹或是在远地的家人们或是某一些教会都可以，我对神的话语怎么好像没有像初代的基督徒那样的渴慕。上礼拜讲，那你会有什么样的行动？你看到这些你会站到哪一边去？你站了之后你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那大概就是今天的这看跟站跟去这三样的动作。 那今天的经节，我说对我来说非常非常爱这个经节。早上我在牧者跟长老的祷告会里面，我就分享这个经节。那出埃及记三章一节，那我说这可能在影响到可能整个以色列的历史，这段经节大概是影响最深远中的一段。哦，那你要预备好精神哦，因为可能昨天太累了，或是有人在做这个父亲节的礼物，或是昨天有太多的事要进行。那我都希望说到神的殿中，把自己完全的释放，让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好，那三章一节到十节我来念，那你们就听，但是去抓到你觉得很感动的字句，那从里面开始预备神的信息。好，三章一节，出埃及记，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第四节，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血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你可以看到很多的看这个字哦，那也有站的字在这里面。在第七节，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令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利未人、耶布斯人之地。第九节，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那我说这一段经节对我影响非常深远，那我想对蛮多的基督徒影响非常深远。那如果是焚烧的经济，对整个教会，包括在世界各地的长老会，长老会是某一个宗派哦，都是用焚烧的荆棘做 logo， 那你就知道说这段经节影响非常多的人哦。那我们就预备好自己，这是关于父亲哦。摩西是一位父亲，那这位父亲怎么在81岁的时候，或是80岁的时候，开始有新的行动？好，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父神，我们再次献上感谢。为生活里面所供应的一切的美好，我们献上感恩。主，我们有生命气息可以来朝见你的面，有生命气息可以听你的声音，有生命气息可以服侍神、服侍人。主，这些都是恩典。主，我们为所有这些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有这样的连结，献上感谢。有时候我们一个人，有时候我们自己在家里，有时候到公司可能就10个人、20个人，但是我们每个主日我们可以跟几百个人一起来敬拜你，跟世界几千万几亿人一起来敬拜你。为这样的福分我们献上感谢。在这特别的日子里面，主，你透过摩西的故事对我们说话，挑望我们的心，摸着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眼睛被你打开，耳朵被你打开，让我们的生命被你摸着，让我们生命所有的丰富都能来自你。今天你对我们说话，对我们的心说话，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对迦南教会的弟兄姊妹说话，让我们预备好自己，听神你那细小但是又非常强大的声音，让你的声音，让你的话语来改变、扭转我们的生命。谢谢天父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摩西大概介绍一下，可能有人还不是很认识哦。那摩西是一个希伯来人，或者说以色列希伯来人的孩子。然后因为那时候埃及王，因为以色列雅各他们一家就搬到埃及那边住了400多年，然后开始的王就不太了解说这些人是怎么来的，然后就开始虐待他们。 好，这些希伯来人就是以色列受到很大的虐待，好，但是开始王就想要把这个小婴儿都杀掉，因为他觉得这些人生得太快了。那摩西的妈妈非常聪明，就把摩西放到一个竹篮子里面，放到水里面，然后就流到王宫，然后被捡到，所以摩西就在王宫里面长大，一直到40岁。哦，你可以看最近几年有他的电影，写摩西的电影，最近一两年刚好有出了两片摩西的电影，所以他就在王宫长大。然后在40岁的时候，可能因为他个性，可能脾气，可能在里面长大养尊处优吧，然后就因看到埃及人在欺负他的同胞，我想他应该知道，因为他的奶妈可能就是他的母亲哦，然后他就因为脾气的缘故就打死一个埃及人，然后就逃到米甸，大概从这个地方逃到这个地方，大概这个故事就是这样。所以在40岁前，他可能过着王宫的非常丰富的生活，学到非常多的东西，可能跟今天你我蛮像，可能非常多的知识学问，但是就造成了他可能有一些的个性上面需要调整。那他逃到米甸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第一节开始描述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在那边他就结婚了，结婚生子，就是我说的是一个父亲。所以过去40年摩西都在放羊，从41岁到80岁，这时候已经80岁了，40年都在这个地方，在旷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他的样子。那当然今天因为是一个故事，那故事你要能想象情节，有些没有描述的，那我都鼓励你去想象哦，因为想象的情节你可比较可以跟自己有连结。这个孤单的牧羊人，你可以看到哈，图片就是这样，每天看到的是羊，看到的是旷野。那这个旷野到底是什么？旷野可能并不是说沙漠，因为还有羊可以吃的草，所以应该有一些些的东西，但是非常荒芜，就是没有像湾区这么多的丰富。然后他每天站着牧羊，然后可能坐在那里休息，那到底在想什么？他到底能做什么？那每天都一样，到底明天到底有什么变化？没有变化。那偶尔应该会自言自语，我想一个人如果长期在这样，不要说自言自语，要跟羊说话，帮羊命名字，通常牧羊人都会帮羊取名字哦，然后会叫着他，然后跟他讲话。那他的心情脾气到底是怎样？因为这很重要。我刚刚说的，他过去40年可能在王宫里面长大，我想当中啊，我说的有很多公主跟王子，在家里是独生子的、独生女的，可能是公主跟王子，在过去可能在很丰富的家庭，这是家庭的中心、世界的中心，可是现在他变成另外一个情境，所以这心情跟脾气非常重要。因为一般来相信，可能在这40年的牧羊当中，摩西的脾气受到调整。你每天也不能发脾气啊，你在对羊发什么脾气？羊就是你怎么发脾气它都不太有动静，羊的反应非常慢，你如果去研究一下，那羊需要很多的照顾。所以我在想，那有一些解经学者也在想，在这40年当中，神预备摩西让他成为一个牧羊人，可以怎么去照顾羊群，细心耐心，可是将来他要照顾很多的人，在预备他，就是把他的脾气、把他的个性、把他所做的做一个调整，帮羊包扎，带羊去吃去喝，然后羊如果哪一些脾气不好的，然后他就要去安抚他们一下，那头羊如果不乖，怎么去教导训练这个头羊，大概是这个样子，那都帮助他在接下来40年所要做的事。好，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不要轻看今天你所遇到的，有时候你今天遇到了就会有一些埋怨或是问号，说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这样，但是摩西是一个很好的榜样，神就预备他。如果你是摩西你会如何？我都希望这样想，读圣经要这样想，你才会觉得有趣哦。啊，如果你想这摩西跟我有什么关系？但是摩西就是今天的你跟我。如果你是摩西，你会如何在旷野中？今天的人可能很好， 我在想，其实我就有想，可能手机就拿出来 Facebook 赶快看啊，反正放羊，羊是羊的事，但是不要忘了旷野可能没有讯号，旷野没有这个讯号，你怎么办呢？我是说真的哦，你要去预备好自己，那你可能就每天就过同样的生活，每天就反正就是这样，工作就是这样。最近在读那个文章哦，他们说对工作里面已经没有什么盼望，每天就是同样的生活。他们这个叫定义，这一组叫什么组？我忘了那个名称哦。他说有一些人在工作里面一年五年，然后就开始没有什么冲劲跟动力，那可能就是像这样。所以今天我们要把这些全部拿掉，让神拿掉。第二节，开始看，我需要预备好自己，你能看到什么？今天的经节你可以看到什么？开始看，我来念第二节。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其实这里有另外一个看，原文并没有翻译出来。火焰中向摩西显现，神这个显现原文跟这个看是同一个字，但是它的动词是显示出来让大家看，所以同样的一个字，但是是神预备好这个情况，预备好这个所谓的特殊的情况，就是焚烧的荆棘。那焚烧的荆棘要干嘛？要让摩西可以看到。摩西在这里面40年哦，这些地方他非常熟悉。因为这边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蛮多的科学家包括基督徒都想要把这一段经节做科学的解释哦，很重要哦，因为这里要预备好自己哦。现在所谓的新神学就在这里解释，这个焚烧的经节是不是太阳光反射啊，然后变成红色啊，那是不是因为太干燥摩擦，有各式各样的。但是你不要忘了，这里有一句话是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意思是有烧而且没有烧毁。那荆棘，如果你知道，因为我家是种田的，像这种没有所谓的枝干的东西很快就会烧完。我们家通常会把一些东西拿来当点火或是起火的材料，稻草是起火的，因为稻草很快就烧完了。我们家那个种稻子啊，收割之后那稻草会堆一堆，就是像一个这样在我们家的庭院，那是用来起火用的。然后葡萄树的葡萄藤，葡萄树的葡萄藤是空心的，所以也没办法烧很久。哦，那个荔枝树砍下来那个枝干晒干之后就可以当柴烧，因为那是实心的。但是这个草是一下就烧完。好，所以科学家要去解释，或者这些基督徒要去解释，你说不用解释了，就是这样。那摩西这么熟，在这边40年，到底这里有什么他应该都知道。可是摩西看到耶和华的使者，通常等一下就看到，其实在旧约某些地方使者等一下他就是变成神哦，用使者开始，那接下来讲话的是耶和华，是神自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火焰中让这个焚烧的荆棘被摩西看见，其实原文应该是这样，所以是神的主动。对基督徒而言，就是所谓的异象，就是一个 vision 就是比较不寻常的那个图片跟景象。今天的教会，今天的你自己，今天如果结婚了，你夫妻如果有孩子的家庭，华语迦南都要有 vision。 这是我常常跟你们分享的，你等一下我们会看，但这不是我今天的重点。我今天不是要讲异象。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所以刚刚只是瞄到看到，但是现在摩西是要更仔细的去看，同样的一个字，但是在圣经里面，在希伯来文里面可能有不同的意思在这里面。意思说有时候我们看到，但是看到抓住你的眼睛之后，你要再回去再下一次的看，那个看是要花心思，而且要仔细的去辨明辨别到底这是什么。那如果你错过就没有了， 你如果太多的事烦扰着你，那你看过去就没了，很可惜哦。如果你太忙碌，或是像刚刚你都在睡觉，或是你有内心有很多的把你抓住的东西，你的孩子、你的工作、你的不喜乐，那这个东西你可能就过去了，那就很可惜。当然神如果用你，还是会用更多的方式来让你看见，可是你可能就会慢了一些些。那神是有耐心的，就是这样。所以前面的看，第二个看，你到底看到什么？你每天生活看到什么？这是这里面要提醒大家。所以意象就我刚刚说的，你工作有没有看到神给你的图片？你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你服侍站在这里敬拜赞美带领的，你看到什么图片？你只看到自己在上面吗？还是你看到神在你的敬拜赞美团队当中？所以你怎么了累都不会累，因为什么？神在当中跟你一起。所以这焚烧的荆棘其实就是说，神在这里面，你怎么样的让神使用，或者你怎么样的去工作，你怎么样的去读书，只要你是为了神，你绝对不会有 burnout 这个字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很重要哦。今天蛮多人在工作里面没有目的，没有使命，也没有把神要求邀请到你的工作的地方，那你就会觉得说，为什么这么累？为什么从早上一坐下去九点进到办公室就开始累，那累到下午六点，然后就累到家里，那又继续累，然后累到上床还是累，可是睡了八个小时起来怎么还是累？那每天就会都在累。那如果这样，你就回到焚烧的荆棘。我只是很快的说过去，所以我说焚烧的荆棘 Burning Bush对你我都非常重要，对读书的孩子非常重要。读书要知道神在你的学校里面，你读书是为了神来读，那就你就会认真，不是为了我自己，不是为了妈妈爸爸来念书。看在圣经中很丰富的意思，那我就很快列出来。看在圣殿里面朝见神，你要看到神，我就不念了。所以在早期的时候，蛮多人是要到圣殿哦，从很远很远的地方走，要走到耶路撒冷，要去朝见神，走很多天哦。我有分享过，有人赶着牛赶着羊要走很远的地方，为什么？因为要朝见神。那有不该看的，好，弟兄姊妹来注意这一段，因为圣经里面没有就说只是讲正面的，也有一些不该看的。第一个犯罪，圣经里面第一个犯罪在创世纪三章是看，是因为看所产生出来的动作。我们刚才前面第一个那 slide 所说的，于是女人就是夏娃看那，那个是很模糊的字，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所以她一直看，看这树这个果子怎么这么好，怎么这么漂亮，然后就开始动，心就开始心动。所以圣经里面也会描写一些不该看的，包括大卫也看了不该看的东西。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大卫也是从看到不该看的，然后大卫就犯了神所不喜悦的罪。所以在华语，我都鼓励弟兄姊妹把你的眼睛打开，你就看神要你看的。那些不该看的，高速公路的看板旁边有些不好看的就不要看，那电视里面就不要看，电视里面太多不好的东西也不要看， Internet 里面也不要乱看，买东西不要随便就上那个网络的购物中心，因为一个小时都在里面。那看什么？看神的恩典跟作为，这都是圣经里面有经节，我没有列出来。那看好榜样，在教会里面看好榜样，不要看那些你觉得怎样，然后一堆的问题，然后一堆想要去反应的，一堆想要去告诉他你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但是我跟一些弟兄姊妹说，看好的榜样，不好的你就溜过去，你可以去做建议，但是不要一直留在你的头脑里面，那个相片一直留在你的头脑里面，那是一个痛苦，交给神。所以我在看里面，我鼓励大家向神祷告，求神给你一个图片，你能不能看到一年后神给你的图片是什么？这个就是 vision。 五年后十年后神让你看到的是什么？圣经说没有异象民就放肆， 没有这个 vision， 你的生命不知道要怎么办。所以我都鼓励大家祷告。三年后、五年后，神给你看到的图片是什么？甚至你再才知道说，神要往下走的方向，教会也应该要有，家里也应该要有。好，接下来对话，摩西看到了，摩西过去了，摩西要再查验。然后耶和华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四节，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所以不是使者了。在旧约有一些的写法都是这样，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所以耶和华呼叫神啊，就是上帝呼叫摩西。那大概在旧约里面，摩西被叫了四次的，两次都出现摩西摩西，那个就是事情很紧急很重要。我已经说过了，像圣经里面蛮多人被叫两次他的名字，譬如说叫 Jamie， 如果 Jamie 有一天听到声音，神在呼叫他 Jamie Jamie， 他就知道事情非常紧急，事情非常重要。我不知道咪咪会不会叫两次名字Jamie Jamie， 但这个意思真的在圣经里面两次，就是紧急非常重要非常严重的事。然后摩西就说我在这里，这很熟悉的对话，即使在出埃及记就有，摩西马上回应。那接下来的对话非常重要，影响到以色列百姓，影响到摩西的一生。第五节，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血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弟兄姊妹，把精神拿出来，如果能做笔记的，这段是我的感动，那你如果能坐下把它写下来，将来你可以加上你自己的感动。不要就停在那里等候。你看哦，神对摩西其实开始只有叫名字，你要读圣经要读很仔细，所以他第一句话其实是在这里，他叫了名字，可是第一句话他是说不要进前来，当把你脚上的血脱下来。所以神对摩西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把鞋子脱下来，大概就是这样，很特别。那因为你所站 之地是圣地，这个圣字是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是名词了。在创世纪第七天是圣字，其实有一个那个动词在里面，但是在名词里面第一次出现的圣地就在这里。后面有圣殿，然后神的百姓，你就知道叫什么圣徒。所以很多很多的那个圣用来描述的，在圣经里面接下来就一直出现。那圣其实就是分别出来的意思，不是我们比别人更好，不是说这个地方非常那个雄伟美丽，不是这样，只是分别出来。所以神向摩西说的第一句话就把鞋子脱下来。为什么要脱下来？其实很多思考，因为没有那个圣经没有直接的解释，为什么要脱鞋？我以前在华语，很久以前在华语讲到，就是说华语如果这样的话，应该响应每一个进到华语应该把鞋子都脱下来，如果响应这里。但是我们现在没有这样做，把鞋子脱下来。那其实圣经学者有一直去要去探讨说为什么要脱下鞋子。那其实蛮多人都是这样觉得说，因为这里是神预备的殿，预备的地方，预备的敬拜的地方，预备的朝见神的地方。那个殿不是要有这个殿，你知道跟神亲近的地方啊，就是可以敬拜神的地方。但是因为他穿着的是鞋子，是人所做的，是人手所造出来的，所以神就说你现在站在这个圣地，把你的倚靠，把你以前所看重的脱下来，直接用脚来亲近我。很有意思的一个对话，朝见神可以把我们以前的学识、地位、经历、你的骄傲、你的看重全部脱下，大概就这个意思。但是就是像现在的活水团契在看的八福里面，虚心的人有福，灵里面空虚的人有福，大概就是这样。你把你这些脱下来就对了，你就可以朝见神。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那这句话很重要，对我来说很重要。 因为站表示立场，在这个圣经里面有时候会有两边对视，是站着军队啊，或是违反摩西的要控告摩西的一堆人站在一边啊，一堆人站在另外一边。礼拜五活水到我们家玩游戏，有大概十几个到我们家，他们在比赛，不是在游戏比赛的时候也是站两边，一样是站，分两队的时候会站两边，那这站就是你的立场。那这诗篇第一篇第一节，把这换掉，诗篇第一篇第一节，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诗篇开始的第一篇第一节就是不要站在罪人的道路当中，你要选对边站，选对边来站。然后再来，站有时候是等候，神说，圣经说，将来我们要站在神的面前交账，等在那里，神要跟你说话，那都是站。然后在以弗所书第六章，或是在帖撒罗尼迦后书，有很多的战士要我们站立得稳，在生命、在工作、在世界的奔跑过程，在学校，可能在你跟人家相处，在你所到的朋友当中，有很多会影响到你的信仰的。然后这里就说，你要站立得稳。圣经里面常说，你要站立得稳，不要动摇，不要让世界、让人的声音来动摇你。所以站是非常重要的，立场。然后等候，然后再来呢，你要站立的问，你要站得稳，不要摇晃，不要受世界的声音摇晃，不要受你的声音来摇晃，这是站立的问。你看看你自己有没有站立的问。然后再来鼓励了哈，我们第一个就是说，看你到底要不要看神要你看的，你看是不是看神所为你预备的，你看是不是看正面的，你看是不是看榜样。然后这里站的地方，就是说你站的地方是不是神在那个地方？你去到公司，你有没有把神迎接到你的办公室里面？哦，听说最近大家都 cubicle 越来越少，我们以前都是在 cubicle 上班，每一个地方就围起来，围起来。那有些基督徒就会在旁边贴啊，诗篇第一篇啊，诗篇二十三篇啊，就贴在那里。那把这个地方预备好，然后早上上班的时候坐到 cubicle 第一件事就是安静祷告。我知道有一些基督徒是非常好的习惯，有些人是在 parking lot 祷告，有些人是在那个 cubicle 坐下来，你在反正打开电脑还在等嘛，你就祷告啊。所以那个地方都可以是你站在那里，神在那里，那有神保护我，有神带领，那个地方是要荣耀神。所以当你的 cubicle 是这样的时候，你就比较不会跟同事吵架，比较不会而已，不是全然不会，但是你知道，所以遇到委屈你就不会那么容易生气，你工作就知道要认真工作，你在 cubicle 的时候思考就是要荣耀神的思考。所以就是这样，所以你的家、教会、你所到的地方、你的车子里面，每一次的聚会，我们都希望是神同在的地方。所以站在那里，你站在你的衣橱前面呢，你站在百货公司前面呢，你站在你的家呢，站在圣殿，你站起来敬拜。这不是说那个所谓的肉体上的站，里面蛮多的是跟心有关的，跟生命有关的站。所以鼓励大家，你的信仰跟生活是要配搭的。你不要在教会里面，在圣殿上站得好像真的，站起来敬拜非常属灵，可是一到外面又开始站到世界那一边去了，很可惜。所以上帝对摩西说，你站的地方是圣地，但是你想，摩西站的地方是什么？就是旷野，平常根本都是一样的，里面地上可能一些的垃圾，可能是羊的那个东西，就是那个，就是这样。哦，可能有一些的那个杂草，可是神说这地方是圣地啊，为什么？那你可能你上班的地方都一样啊 ，cubicle 都一样啊，那现在 cubicle 拆掉，可能十个人坐在一排，但是那个地方，还是可以是神 所在的地方。如果你愿意为那个地方祷告，如果你愿意找几个同事，如果你在同学在学校里面，你可以邀请同学跟他们介绍，带他们到 youth 里面，或是带到如果是大学的在哪里，我们现在华语有几个在读书的，把你的学校看成是神为你预备的一个地方。所以站非常重要，所以你到哪里都是觉得神就在你的旁边。那接下来比较快的来进行，那接下来神就很有耐心。我在读这一段的时候，因为神可能第一次跟摩西说话，摩西我想应该是他的母亲有跟他分享信仰，可是在王宫里面并不是那么容易，然后进到这个旷野，到底他是不是有那么的亲近神，可能也不是那么的认识。然后到这里你可以看到说神就很有耐心的跟摩西对话。我在读的时候是蛮有感触跟感动，说神非常有耐心。我不知道你读是怎样读，那你看神说，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神开始跟他介绍，我们应该是很熟的啦，只是你不一定有那么知道。所以神向摩西介绍，因为我是你的祖先啊，从亚伯拉罕开始，以撒、雅各，那可能是几代而已，那你去看一下。然后所以我们并不陌生。那其实讲这些有什么意义呢？因为我爱你的这些祖先们，我有跟他们立约，所以今天我要呼召你。那其实是你不用担心害怕。那摩西开始是蒙上脸的，因为怕看神。所以蛮有一些人都说，让我看见神我就信。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讲过这句话，只要看见神我就相信。可是你可以看到，看见神是非常害怕的事，因为神是全然的圣洁。就像嘛，很简单嘛，你看到你的偶像会不会讲话发抖？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偶像，应该会发抖的。你去见总统应该会非常小心谨慎，怕做错任何一件事，至少怕那个护卫在外面的护卫嘛。那摩西开始见神是害怕的，但是我很快的讲了一下了，其实摩西到后面他去见神是敞开的，虽然不是直接见到神，但是他后面亲自见到神的时候是把帕子拿开，要让神的荣光光照着他。所以以后你读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他怕看见神的荣耀，所以把脸蒙住。但是后来因为他要神的荣光照到他的脸上，所以他就把帕子打开，但是反而去看以色列百姓的时候盖上，因为那个荣光看再回到这些百姓当中，荣光会慢慢的消失，所以他就盖上。然后荣光没有了，他就回到山上再朝见神，让神的荣光再照耀着他。所以这是他生命的蜕变的过程。没关系，我再往下。那神继续说，我爱你们，其实他们所遭遇的被虐待、被苦读、做很多的苦工，那被杀害我都看见。但蛮有意思的，接下来就说他们的声音所发出的这呼求的声音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等一下又出现一次，所以我就鼓励大家了，不要放弃祷告，神就知道。可是这里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神看见了，可是神说我不只看见他们的呼求声音我也听见。所以你就尽量不要说神就知道，神有看见，神又不是不知道，那神知道我的遭遇，那为什么要祷告呢？你就乖乖来祷告，就是这样。只要我在华语的一天，我还是会要你们来祷告。那你要不要听？我还会继续讲。有些弟兄姊妹说，张哥你不要再讲，那张哥就是有这种感动，因为这经节又说了要呼求，那你们就要忍受我不断的提醒你们，啊，你们就要忍受我不断的告诉你们，来一起祷告，就是这里所说的。那你们就挣扎，我也挣扎，但是神就说要讲，要分享。所以祷告非常重要，因为神要听见你跟他说。每一个父亲姐嘛，还是希望孩子跟他说话。 我当然了，我知道孩子怎样啊，我知道孩子在干嘛、啊，我知道他在读书的时候读到了困难啊，我也知道他是那个在跟朋友交往的过程会遇到困难，但是我就希望他跟我分享，我可以跟他聊天。神是爱我们，神有听见，神有看见。那神他要把这些百姓从罪恶之地，从被苦毒苦待当中拯救出来。那这里有一句话蛮有意思的、哦、神说我要救他们，我下来，今天他下来从天上再跟摩西见面，那主要是要救这些人脱离埃及人的手，拯救以色列的百姓脱离埃及人的手。但是你可以看到说神不是自己拯救啊，可是这神的话语你要读得很仔细哦。他说我要救他们，可是等一下你发现是谁，摩西去啊。所以这个身份是非常不一样的，说摩西其实是代表神，因为神说我要救他们，但等一下偏偏是摩西去救了。所以你就知道摩西弟兄姊妹们你们是代表神，然后再来要带他们到美好宽阔非常棒的地方，牛奶与蜜之地。那以前我比较没有去思考奶可以流出来，蜜怎么流出来。我二哥种那个不是种养过蜜蜂哦，我家就是好像还有一个不是养而已哦，是真的是在弄蜂蜜弄蜂王乳在卖的。所以蜂蜜怎么会流出来呢？因为这个意思说丰富多到什么它会自己流出来，这个描述非常有意思哦。所以蜜不是要去把它取出来，它多到自己流下来，所以是非常丰富的地方。其实我们的迦南教会就是这个名称哦，看到没？迦南美地，刚刚不是有一个图吗？那其实跟迦南非常有关系。所以这里不是迦南美地吗？这不是迦南教会吗？那你觉得这里是不是有牛奶与蜜之地？这里有没有享受到各样的丰富？好，我再问一遍哦，新来的，或是来一个月的，你有没有享受到迦南教会这个地方？把这个教会拿掉好了，教会是人，这个地方是不是神为你预备牛奶与蜜之地？那弟兄姊妹，我们自己有没有提供向神领受奶，有牛奶跟羊奶？那这蜜可不可以流出来，让来到这里的人可以享受到？很重要，因为迦南教会啊，想到迦南就要想到牛奶与蜜，想到应许之地。神应许摩西要带领以色列百姓，然后要让他们进入神的丰富里面。那当然里面有讲到这些，其实这地方是需要征战的，有很多异族在那里，所以不是进去就好了，要征战，不是说随便就享受，神要他们付出一些代价。好，神接下来我们看到去这个字，神要使用他的仆人摩西，他对摩西说，你看我要打发你去，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所以你看刚刚神说他会领出来，现在说摩西会领出来。摩西是非常重要的身份，在后面40年其实他到哪里都是代表着神。所以这里说我要打发你去这个字，那去这一次我在预备的时候，我以前都是在读异象，读那个焚烧的荆棘。那我在不同的教会我分享，我讲的大概2-3次的焚烧的荆棘，但是这一次我对这个去就很好奇。神说我要你去见法老，那其实去我就在想，他本来从埃及到米甸，然后应许之地在上面，可是神就告诉摩西说你要回到西南方那边，回到埃及地。真的蛮有意思的，埃及是摩西跌倒的地方，在那边杀了人，那些王可能都在追杀他，军队在追杀他，说你看电影的话，我不要去看那个电影，那个电影并没有按照圣经来写，我说看电影里面我有看哦。可是神就说不管怎样勇敢你就回去吧，回去见法老王，回去你以前跌倒的地方，回去你害怕的地方，而且去的时候你可能要把你现在这40年所习惯的都放掉。我说这地方应该很习惯，羊应该很习惯，生活在每天都这样，但是神说去，把这些都放下了。 一个去是很简单的写，那这去我想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是很多很多要舍去要决定要面对的东西，我们等一下会看。所以去有没有神的命令？去工作啊，弟兄姊妹，你到公司工作有没有觉得每一天是神叫你去的？我不是光说不练哦，我跟你们说过，我以前工作的确是这样学习，是神要我去的，那你态度会不一样。今天有人在找工作，可能过程一个月三个月，那你又说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等候？那神就是在预备你要去，那你要预备好自己啊，然后去要有行动，去要放下一些东西，那去可能要面对未知，一个去可能有很多的未知，可能有挑战，有困难要面对，那需要勇气。所以我说一个去嘴巴是很简单的，可是蛮多人不想去的，蛮多人想要在某一个舒适的地方，很多人在这里可能都很舒适啊，可是要你去外面去八华九九跟人家讲福音，你要不要？可是我是神的命令，你就是要去啊。那去其实在这里面带着使命，带着决心哦，因为接下来40年就是一个摩西完全不一样的生活跟生命，要面对几十万到200万的人，各有各不同的看法，圣经描写这些人就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摩西就是要面对这些人。那接下来40年就是要去去。我都鼓励你们工作读书，要搬到一个新的地方，面对一个新的挑战，你有没有祷告？有没有觉得这是平安的心？是不是神要你去的？最近还有一些人可能是从外地来的，那这个去应该感觉非常强烈，因为你来到这里是不是有神的心、神的意思、神要你看到的、神为你预备的，是神在这里面跟你同行。那9月我们要去大西北，我跟师母要去大西北，那每次去就当然很多弟兄姊妹为我们祷告啊。昨天前天跟四哥张四哥谈电话，他就说进来的情况其实蛮紧急的，那叫我们还是要小心，那就弟兄姊妹大家一起祷告。他说在西安又有教会被关掉，就是有一些挑战，那今天我们要去，那去可能都会有一些决心，但有一些挑战要面对，但如果神要我们去，那等一下你就会看到神会负责，大概就是这样，神会负责。好，结尾来说，摩西是犹太人所尊敬和看重，一直到新约你看到蛮多这些犹太百姓们对摩西是非常的尊崇，可是摩西你有没有看到前四十年、中间四十年跟后面四十年是不一样，是三个不一样的阶段。他在旷野四十年，就是在中间这个最精华的这四十年，他沉淀，他破碎自己，让心情可以沉淀下来，以前的骄傲神帮他拿掉，然后他也开始去思考，去从羊里面思考怎么去将来怎么去照顾人，然后神预备让他让摩西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景象，一个图片。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到图片？回去跟神祷告，我希望你都看到神为你预备的这个图片，不要每天就不知道要干嘛。我跟你分享，我大概高中祷告，神就让我看到说我以后会站在讲台为神传讲福音，或是传讲神的话语。所以我高中起就觉得我应该以后会走文教导的事工，从高中起，那神就当我很多年以后，神就预备真的是站在教室来教导，那是一个意向神为你预备的，你不需要求助别人，你就自己跟神祷告，那你站的地方是不是神同在的地方？我都希望你公司你是把神带到你的公司，不是偶像哦，带个十字架放在那里，不是这样，你就祷告，然后把那个地方预备好，然后为同事祷告，然后邀请基督徒的或是慕道友也好一起有一个聚会的时间，那完成神所为你预备的使命哦，去，不要光嘴巴讲，要出去。今天的你问我，你和我，我们还有教会，华语、英语、台语、children 都一样。那有没有看到神要我们看到？接下来，整个迦南会有更多的所谓的门徒、门训，就是因为看到更多的弟兄姊妹来跟随耶稣基督。 那我们希望是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图片，将来有更多迦南的弟兄姊妹愿意一生来跟随主，不是光嘴巴讲，不是光礼拜天来这边享受主日的崇拜，享受爱宴，应该要有神要我们看到的地方，人。那神要我们站的地方到底在哪里，或是站的你的哪一边，或是要站得稳，那求神预备，那享受神给你我的使命，差派你差派我到该去的地方。不要每天都一样，不要每天都觉得生活就是这样，不要像摩西在中间四十年，在好像可能有一些苦读，那神如果预备好，你就把那四十年看成是旷野里面的预备 OK， 但是要准备好。那最后我们来读这两节经节，大声来读，今天你们还没有读经节，来，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神说，我必与你同在。其实到最后，我想很多人刚刚有一些问号，哪有那么容易，那么容易就可以看见，那么容易就知道我要站在哪一边，那么容易就胜过那另外一边在拉的，我就站在这里稳固，那么容易我就可以出去到那个充满未知数的地方。你有很多的问号，很多的可能是可能挣扎也好，但摩西也有，摩西就对上帝说，我是什么人，他会说我是什么，凭什么，大概意思白话一点，我凭什么，我是哪一个葱，我是哪一根葱，我可以这样，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应该就是这个意思，不是大概，应该就是这个意思。我怎么可以去见法老，我怎么可以去见这个王，我怎么有办法把这些人带出来，神就很简单一句话，我就与你同在。很有意思啊，你可以去读这一段，神说你就不要靠自己嘛，你就不要害怕嘛，你就更多的依靠我，你就是紧紧的抓住我，你就常常跟我亲近，你有问题就跟我说，如果你有人的问题就把那个人带到我面前，就是这样，我就与你同在。那鼓励大家去享受摩西所领受到在生命里面他的转折，大概就这几句，底下还有，你往后再看十四节十五节十六节， I am who I am 是他另外一个抓住的，那以后再说。神的同在带给我们比较确据，比较那个刚强壮胆勇敢。好，思考与行动，我希望今天不要是嘴巴，今天是要带出很多的行动，学习看神在你生命中的作为，神在你生命中有哪些作为，带领保护供应你，这数算神的恩典，然后去看神所做的一切，然后向神不学的事和意念说 No。这里头你要站在哪一边，我想你也知道很多的个性不是神所喜悦的，可是我们会放纵它。那今天如果学习摩西就像那些说 no， 我也要学习，我不是说我就是怎样，我也要学习像一些东西说 no。 那为一位在困难中的人来祷告，和他分享神的美好，为一位在困难中的人或是你自己也好祷告，然后分享，跟这个人分享神到底有多好，然后把这个人带到神面前，然后跟他一起来行走下一步的道路。我想摩西接下来就是要走这样的道路。好，今天是焚烧的荆棘是意象，但是我们没有放在这个意象，也是放在动作，放在看，放在站，放在去，是很实际的行动。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神，我们都不配，不配你这样的爱我们，但神你就是我们预备干的美好。所以我们在座当中有很多已经知道接下来一年三年五年神你为我们预备的一个图片是什么，神就让我们继续倚靠你，将这图片里面的那些东西倚靠神去活出来。如果有人还不知道的，还没有想过的，神你透过今天的焚烧的荆棘对每一个人说话，让我们不是每天过着同样的生活，比没有稳固的根基，也不知道下一步到底有什么新奇的，或是有什么应该要做的。神你把这个 vision 把这个意象赏赐给在座的每一位在寻找你的 或是已经认识你了，让我们在这个图片里面扮演神你要我们扮演的角色。主，你也让我们能看到神你要我们看到的很多世界上很多需要的地方，主让我们看到这些。主，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神的丰富，你也让我们看到这些，让我们看到神你赏赐给我们，不要去看那些会引起我们怀疑的，引起我们在物欲上面被挑望的，引起我们会走离开神的道路。神你把那些让我们不要看见，让我们不要掉进去那个陷阱里面，看到的是神你为我们预备的，看到的是人的需要，看到的是神的丰富，让我们学会看神你自己，定睛在神你自己的身上。主，让我们所站的地方都是由神所在的地方，让我们所选择的是神你要我们站的那一边，是神你这一边，让我们走向光明。主，让我们知道要去哪里，所去的地方需要的勇气、能力、智慧、爱心、耐心，神你供应给我们。让我们每天要去到上学的地方、上班的地方，要去外面运动、要去散步，让我们都知道那个地方就是神所在的地方。让我们用生命来见证，来荣耀神你的名。谢谢天父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